各位下午好，那非常欢迎各位一起来听接下来这一场我们谈的是 Office 365的云端平台。那before 我们开始之前，好，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接下来今天大概会谈的内容哈。那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 Office 365的我们的平台呢，直接就是提升到了新的版本，也就是在 server 端我们跑的是2013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有一些新的功能，我们会很快的再跟。它有些新的功能，我们会这样可以吗？听不到吗？它有一些新的功能我们会很快的先过一下。那再来呢？因为当我们的环境都移到云端平台上之后，其实大家会很在意说，那我的这些使用者账号，我怎么样去识别它，怎么样去管理它？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一块呢，跟大家再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那再来呢？因为有些可能有些人其实还没有用过 O365，或者有些人呢，他已经开始用了。那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导入方法？好，我们在这边也会一起谈到。那后面的话就是在管理上，我们会很快的挑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好，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也想先调查一下，请问已经开始用 O365的可以举个手吗 ？OK。那请问你是旧版，就是今年上市前就开始用的 user？ 有一些哈。那你还没有用过 O365，都没有试用过的，可以举个手吗？哦，还蛮多的哈。那大家今天来对了，前面我会讲的还蛮清楚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的 Office 365它有哪些特色功能。好，那大家知道我们O365我们针对企业的提出的方案呢，其实就是包括大家每天要用的 email、exchange、online 的部分，那以及每天大家其实都要做非常多的文件 ，Office Pro Plus 的版本，那以及这么多文件了，我怎么样好好的跟同事分享？很多人呢，其实在公司里面可能大家都还是用 file server 或者用 email 寄来寄去。好，那透过这样一个云端的平台，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把我们的文件通通储存在这样的一个云端储存空间里面。那另外呢，人跟人每天要讨论，那有时候我们并不会每天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那搭配 Link Online 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不管你人在哪里，不管你今天拿的是什么样的装置设备，都可以很快的跟你的同事连接在一起。好，那首先第一个要提的就是我们的超大信箱来了，这也是大概前八月的时候才提供的，从本来的是25G 的大信箱，直接呢变成50G 空间的大信箱。那我小小调查一下，请问大家觉得你的公司企业的 email 的容量大不大？觉得还蛮大的，举个手。我们来送礼物好了。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Link 的这个话机。好，这边有位先生，绿衣服的先生。好，您的公司的信箱可以给他麦克风。要分享一个，就是没有事，网上是有看到。好，好，请分享。
分享，我们公司信箱很大，都在个人电脑上面了。
好，好，
因为 server 空间很小。
有多小？
预设只有100MB。
100MB，真的蛮小的。我自己的公司的 mail 其实有好几 G， 那对我来说，好几 G 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呢，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有一个，我是忘记给他礼物，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之前在前公司呢，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他告诉我说，他 email 呢里面的所有的信他从来不删。好处是什么？他永远都把它备份下来。那有任何人找不到信呢，找他就对了。所以他对这一点还蛮引以为傲的。那自从我听了这个，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因为真的很讨厌说你需要一个 mail 的时候，你还去找人要嘛。那后来我就学他的方法，所以那个所有的 email 呢，我都不删。那所以当 server 空间不够的时候，我其实要做一件事，把我的信件 archive 到我的 local 的电脑里面。那 问题就来了，在上个月我遇到一个惨剧，我的电脑硬碟忽然 crash 了，这时候我就崩溃了，说哇，我那个那么多的 mail， 那些都是我的心血结晶啊，我可能做了很多文件，可是我跟同事、跟客户通的 email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这就凸显一个问题，是说当你的 server 的 mailbox 不够大的时候，其实大家非常的困扰，这里摆那里摆，那到底你真的需要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好，所以50G 的大信箱它有什么好处？我 mail 可以真的就不杀，对不对？然后可以放在 server 上。那大家有没有算过说，其实你大概一年你的 mailbox 的信件来往，如果你都不杀，大概会占掉多大的空间？多少？这位先生，4GB
左右。
4G，OK。那我们也送个小礼物哈，可是这样会一下就发完，所以待会我问题会先问少一点。好 ，OK。那所以 mailbox 来说呢，如果你刚刚这位先生说的，他一年4G， 25G 我们可以用多少年？可以用十几年哦，有没有很棒？非常的好哈，而且你每年每个月只要付小小的一个费用，其实就可以拥有这么大的信箱。好，那这么多 mail 你都放在 server 上了，那就很多人开始担心啦。那它到底安不安全？那不用担心 ，Exchange Online 呢，我们内建了安全防毒，而且呢，各位管理员只要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你随时可以看到说你的这个云端的 mailbox 里面有没有很多垃圾邮件啊，或者是有一些恶意的邮件往来在这里。好，所有的资讯都是非常清楚的。好，那除了 email， 那我们每天要准备非常多的文件，跟同事、跟客户来做讨论。那大家应该都有发生过一些困扰，比方说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了，那这时候你出去玩到底要不要带电脑出去？因为 IT 人员其实有很多人其实蛮辛苦的哦，就是7x24小时任何事情出问题了，那或者有人紧急求救了，你其实要马上能够找到你的档案帮他解决。那有了这个 Office on Demand 啊，它的好处是说，各位你出门啊真的可以不用带电脑，不管你在哪里，哎，同事紧急 call 你了，其实你只需要找一台可以上网路的电脑，那进到这里面呢，直接在这个画面，你如果是要处理 Word 的文件，要处理 PowerPoint， 直接很快，你一点选，那它没有做安装哦，直接把这个 Office 串流到你的电脑里面，就像大家在看 YouTube 一样的简单。那同时因为结合了云端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渐渐的你会把你的文件放在云上面了。所以呢，不管你走到哪里，有了这个Office on Demand， 再加上直接它可以去存取你云上面的这些档案，所以呢，不管你人在哪里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做你的紧急的一些这些工作，来修改一些重要的数据资料。好，那除了刚刚提到说，我随时可以用，那这些文件到底我要放哪？很多人应该都会放在SkyDrive， 或者是你会放在 Dropbox。那可是问题来了，企业他会希望说，其实我这些重要的资料，我应该要公归公，私归私。那在 Office 365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SkyDrive Pro， 它是企业版的一个云端储存空间。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发现说，画面上有的文件呢，它有个锁头，表示说这个文件我可以设权限，只有我自己看得到。那有些资料呢，我是要跟我的同事分享的，那没问题，你可以做一些分享的动作。于是所有的资料呢都可以放进在你的这个云端储存空间里面。那大家如果说那我资料上传怎么办呢？一样非常的轻松，你只要透过简单的拖拉的方式，它一下子就传上去了。好，那这么多资料都放上去了，可是我要下载怎么办？要一个一个来吗？不用担心，大家看到在这个右上角的地方有个同步处理，你只要点它一下，所有的资料呢直接会同步到你 local 的电脑档案里面，你打开你的档案总管就可以看到全部的文件。好，它非常的方便。好，再来呢 ，Link 怎么做沟通？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简短的短片。
Seems like we are so close.
Wait, right there, hold that.
Like this? I know that look. What are you thinking?
I think the answer is right in front of our face.
业的公司，那大家会知道说，很多事情我们光用电话去谈，其实谈不清楚。你可能有时候要真的看得到。 才能够有一些比较
好的。So like this.
Turn it to the left. No, the other left.
I like it.
Let's grab Joe and confirm the production timeline.
好，各位就发现喽，除了刚刚这两位直接在做讨论之外。随时需要其他人的参与，
hey Joe.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
hey,
透过几个简单的按钮就把东西
出来。
I know.
而且
we work well together.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进行视讯？
We made some changes and we want to loop you on the proof of concept.
Sure.
Here is the prototype.
Okay. Guys, that's brilliant. You've solved it, and it won't affect production at all. Has Amy approved this?
Let's find out right now.
Hi everybody. I'm looking at the results right now. It's perfect. Bye.
Good job, everybody.
Thanks, everybody.
Nice work, great book.
All right, guys, bye.
OK， 自从有 Link 以后，其实我这礼拜其实非常忙哦，也是常常同事就看到了，就直接从 Link 就敲你，那就直接做讨论了，甚至还就是除了讨论以外，还拉出电子白板，我们直接在上面画图，开始画一些架构图。所以有这个呢很方便，但是呢真的就是你每天24小时真的都很忙，但是非常非常的有生产力。好。那刚刚是一些新功能，那大家可能就会想了，哎 ，Office 365呢，其实它提供企业7x24小时的服务，但是呢，我们又强调说，哎，我们其实随时都会有一些新的功能上去。那么，它到底怎么把这些新功能加上去？大家会发现说，从2011年在国外先 launch， 那台湾我们是在去年。那大家看出来每一个小泡泡啊，一直不断冒出来，是每个这些期间里面呢，不断的我们都会上一些新的产品功能。那或现在这个画面标志是一些比较重大的，好，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些功能。那一直进到今年啊，我们的 The New Office 新的版本出来了。那我们也是在后台，像刚刚其实有几位来宾呢，他有提到说他在2013的版本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用 Office 365了。那我们平台转移到新的环境，他其实呢在不被影响这样的服务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后台是持续提供新的服务的，那会有一个很顺畅的一个过渡期来帮助他转换他的后台的服务的使用。好，那刚刚提到功能这么多，那到底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是一个 IT 管理员，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有哪些新功能呢？那没问题，只要进到这个 Office 365的我们有一个 Wiki 的网站，这上面呢它会定期的去公告说，哎，最近我们有什么 service 的 update， 或者是我是 service upgrade。那 upgrade 呢，跟 update 差在哪？吼，一个是服务升级，一个是服务更新。那更新指的是一些比较小的新功能的异动。那像后台如果从2010移到2013，就是比较大的，就是一个服务的升级。那配合升级呢，其实我们就会跟客户有很多的一些互动，来告诉他说，我们什么时候会帮你安排你的系统在后台，我们帮你转换了。那在这转换期间呢，有什么我们需要，比如说你需要暂停啊，或做一些其他的意见回馈，我们也会有人好一起来帮忙，来度过这个过渡期。好，那怎么去判断你现在使用的 Office 365到底是旧版还是新版？那大家有看得到哈，就是在左边上面这边，如果你的画面是橘色色系的，那就是其实它后台是我们的2010，所以就很明显的，你连进去看到这个画面，你就是旧版。那如果是新的 user 呢，你进来就是这样一个蓝色色系的一个画面。那除了我在使用我的 O365 之外呢，其实我们 IT 人员常常遇到问题会到处找资料嘛。那找资料我怎么知道我找到的是旧版还是新版？那同样的，透过整个画面一看，这个有橘色色系是旧的版本的一些说明文件。那新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灰色底的一个边框，所以很容易也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谈完了，简单看完一下 O365 的它怎么去，其实我们就不断的提供一些新的服务。那当大家开始使用 O365 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身份的一些管理？好，首先对很多的小型企业来说啊，其实它在企业里面没有太多的包袱， 所以呢，比如说他公司只有三五个员工或二十个员工，他会觉得哎，我不需要去花一些什么系统转换，甚至他可能过去在企业里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平台，那么他就可以直接去申请注册 O365就开始使用了。那对于一些中型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来说呢，它可能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在企业里面有一些自己的 AD 账号，那你当然会希望说，我虽然我整个生产力平台呢，我转移使用到 Office 365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些user账号是一样的啊。好，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在我可以把我企业的 AD。这样的一个账号资料呢，我就做一个同步了，把它抄到 O365 上面。那我到底要做多大的整合哈？比较简单的是说，我只同步我的 AD 账号了，我也不想要多买其他的 server 来做一些单一登入 single sign-on 这样的动作。那么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密码呢，云端它有一组密码，在企业内部有一组密码。所以user在登录的时候，你要记得说，我现在进 O365 了，所以要用的是 O365 的密码。那这样其实来说还不够方便，所以在今年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多做了一个多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IT 人员你在同步你的AD 账号到 O365 的时候，你有个选择，我要不要把我的密码同步到 O365 上面？好，那如果你做这个Password Sync 这件事情啊，它大概是固定，比如说两三分钟会帮你做一次密码的同步，但是其实它是被加密过以后才放上去的，它存的不是你的原始密码。OK，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对于企业里面的员工来说，它会变得非常单纯，它不需要时时的都要去记两组密码。那对大型企业来说呢，它会觉得比较好的架构是说，我应该做单一登入啊。所以当我要使用 O365 的服务的时候呢，你应该帮我导回到我的企业内部这边来做账号的验证，验证过了以后没问题，再让我使用 O365 上的一些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是我们有几种的应用方法。那讲了这几个情境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我的AD 的账号资料被抄到云上以后，它到底到哪里去了。那在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有个公有云的平台，除了 Office 365之外，我们有 Windows Azure。 那 O365 的底层这些账号资料就是存放在 Windows Azure 的 AD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大家一样可以进到这个网站，用你的 Office 365的账号密码登入以后呢，就会看到你的公司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好，这个是我的一个 O365 的 tenant 这个 domain 的账号。那我用管理员的账号进来之后，好，登录以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喽。一进来我就看到，原来我这个 AD 账号呢，我使用的是 Office 365的E3 方案。那旁边呢，一样，我有一些使用者账号群组这些资料，除了我在 O365 里面管理。我也可以直接进到 Windows Azure 的 AD 这边来做一些账号的调整，或者是我要管理我的网域，或者是我的授权，我买了哪一些O365 的服务，在这里都直接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可以让系统管理员更方便，当你需要做一些 AD 账号管理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有些 IT 管理员就会开始说啦，我所有东西都到云端了，那我很担心，我的密码万一被猜到了怎么办？好，那现在呢，我们在云端管理员这一块呢，也提供一个叫做多重验证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到这个 Azure AD 的时候，我去选择说哪一些账号我要启用，除了密码登录之后，我还要多一个其他验证方式。那这边例如，比如说我就把其中一个账号呢做一个启用的动作，那启用完以后呢，大家会发现说，在你下一次刚刚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启用动作，那启用完毕以后，这个账号下一次登录的时候，敲完你的正确的账号密码，它会画面有点不一样，会说你现在应该要进行一些设定。好， 接下来就进到底下这几页喽，因为在我们 Azure AD 的环境里面，提供你几种方式的验证。那画面上大家在步骤一有看到，我可以，他可以打电话给我，那或者是说，其实他可以传简讯。那我们也提供 APP 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 Windows Phone 啊、Android Phone 或 iPhone 上面，你有个 APP。那我们透过 APP 方式，只要你有网络的连接，就可以来做第二步的验证。好，那设定完以后呢，其实它就可以生效了。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现场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现在我用我的账号来做登入。好，大家有看到他现在正在登入。那我这边拍一下我的手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好，那现在 O365 呢，他会说他要尝试要打电话给我。好，大家看到我的电话其实现在响了，那来接一下，接听。好，扩音一下。好，他说呢，如果我确定是我要进这个管理员账号啊，我要按一下警示键。好，那大家有发现说我按完警示键的时候，其实左边原本我这个登入画面，他就过关了。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管理员可以觉得更有保障，我可以多搭一个其他的验证方式来确保我的账号没有被偷用。那讲到这个呢，其实昨天就发生一个插曲啊。昨天我正在准备 slide 的时候呢，我的手机忽然就有刚刚那个电话打进来。那我就想说，我并没有叫谁去帮我做事啊，我就跑来问我旁边的 Andy， 因为他很认真啊，因为我给他很多要做的事情，他就开始用我的账号去做事。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保护之下，我觉得非常安全，我可以很确定说，这个账号呢是在自己授权的范围下才被使用的。好，我们回到 slide。好，那看完了在 AD 账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多数人是还没有开始使用的。那before 我们开始介绍你要怎么去申请试用啊，我们先来谈一下。当大家开始用 O365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资料都移到云端上面去了。那因为我们提供7x24小时的服务，而且又跨全球，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微软的资料中心呢，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配套来保护我们的资料。那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呢，是我们微软资料中心在全世界有10到100个。为什么是10到100个？因为我们不能公开正确的数字哦，那样是暴露我们在危险的范围内。那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在不管在亚洲区啊、美洲区或者是欧洲，那其实呢各地之间都会不断的有一些资料的互相备份。那像我们在台湾，如果你是要申请台湾的 O365 账号的话，那我们的资料中心呢就会在香港跟新加坡来互相做备份。好，那知道了解了资料中心到底在哪里之后呢，其实大家还会关心一件事了。以前我在公司里面啊，我去使用企业的任何服务都很方便，但是它移到 internet 上去了，怎么办？我到底网络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在帮企业做服务的时候，他常常就提问题说，我的频宽到底要多少啊？那其实这个频宽啊，到底需求量是多少，会跟你的公司的员工怎么用有关。那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有一个网络分析工具，我们会直接建议客户说，其实呢，你就直接在你的企业里面去试跑一下这个工具。那大家有看到说，其实，在工具里面我们有不同地区，美国、欧洲、亚洲区。那各位怎么选呢？你要去衡量说，你的 O365，你开始用了之后，你大部分的使用者会在哪里？好像有一些跨国企业啊，虽然它总部在台湾，但是它可能申请的是说，我是要让比如说美国的使用者用的，那他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 O365 的租户呢，就应该长在美国， 样会对当地的人会比较好。那所以你在测速的时候啊，也应该是指向美国那个地方来进行测试。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测哈，就是进到这个网站以后，那你就必须要先给一个你的 O365， 你先申请试用，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账号资料填进去，那他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评估。那这个工具其实会跑一点时间哈，我把它快转一下。那做完各种测试以后呢，最后就会出来一个红绿灯了。那每个红绿灯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说，它旁边有很多小字哦。其实各位就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它怎么分析的。那比方说像刚刚前一页我旁边贴了两个小图啊，这两张图右边这两张图是我在公司做的，但是我的公司有两个不同的网络环境。那其中一个因为它管很严，其实我在包括我直接要出 internet 使用的各个服务直接就是亮红灯了。好，那右边的话就是一路通。那这个只是简单的 PO 的测试，那往后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它有各个面向的测试，所以大家是可以去在你的环境跑完，好，然后再根据你那些不是绿灯的地方来考虑说那是不是你在意的重点。比方说像我们在使用 O365 有很多是我要做 link 的视讯会议，那这时候网络频宽的品质稳定就会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只是收 email， 如果你使用只是 email 的服务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那些 VOIP 的红绿灯对你来说可能意义就不是那么的大。好，再来我们就进到说看完了那些前面的，比如说你要知道你的到底你的 O365 要先注册在哪个地区之外，那再来呢网络频宽的需求，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去选择适合你的企业方案。那大家看得到其实这边有非常多小型中型大型企业各种方案，那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到底差在哪，没问题，就是到进一步了解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细项的比较。那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流程哈，这边其实大家进到网站啊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每个月的价格表了。好，那试用的部分呢，我们大家如果要做完整的体验，那建议是选择 E3 的方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新功能都可以一起体验到。那在这边呢，我先让它暂停一下。好，大家有发现在注册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地区跟我一开始提到的，你要选择你的，它会跟你的那个资料中心到底的资料存在哪里有关。所以呢，这里我选台湾的话，我的资料就是存在香港跟新加坡。那再继续往下填的时候，好，这边说明一下，很多人，我是不是跑掉了？暂停一下。在 O365 上，我们提供租户啊，所有的你的网域名称都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前面的字，然后后面是点啊 microsoft.com。那这边呢，我填完以后，我开始敲下面的密码，如果它没有出红字，表示恭喜你，全球没有人跟你挑到一样的名字。好，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这个 domain 就是你的。那很多企业他在用的时候，他就会很困扰，他说，我的公司叫 ABC 可是 ABC 被人用了，那他就非常痛苦，说他这样好像没办法去好好的用 O365。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其实各位一点都不用担心他，这个。其实当你真正企业移转到 O365 上的时候，你应该不会使用 microsoft.com。因为它好像不太能代表你的企业名称。那 O365 上面我们提供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domain 名称直接把它挂进来，所以未来呢，别人在寄 email 给你的时候，后面的网域就不是 microsoft.com， 会是你自己企业喜欢的名称。好，那填完注册所有的资料之后呢，其实它很快就是系统会做处理，处理完以后呢，它就会再做登录了。这时候表示什么？刚刚我们申请的比如说我的这个网域要开在哪个国家，好，那我的资料应该长在哪个资料中心，后台都已经依照你刚刚的这些需求在 data center 已经把你的环境长出来了。 那做完这些之后呢，由于我们是系统管理员，刚刚有个画面，他希望你填手机号码，那用途 是什么？万一你不幸忘记你的密码了，其实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需要让大家 input 手机号码来跟各位做联络。那做完以后，其实大家就看到说，哎，我们到这里已经进到 O365 了，所以整个你的环境就后台已经帮你开通完。那大家看到右边，申请完以后直接导进这画面，右边很多服务还在部件中，我们在后台呢，直接就在你申请完的那一刻开始帮你 provision 所有你要用的环境。那几分钟的时间其实它就可以做完。那申请完整个网域之后，其实大家最在意的事就是，你要开始用了吗？那这时候你会需要去新增一些你的使用者。那在这个网页上面非常的直觉，大家就是开始照这个表单上的问题一个一个填，它就可以帮我们开好你所有的 user 账号。好，那大家有发现哦，在每个 user 开通的中间呢，其实你要去指定我这个使用者要不要让他有管理员的权限。那如果有的话，这边有个灰的，你有机会去选可以让他管多少事情。那接下来每个 user 虽然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网域啊，我开在台湾，可是呢我可能全球都有使用者，所以他也让你的 user 可以决定比如说我的美国这个 user 是美国的，我让他地区在美国，那这个是让他预设的一些语系的环境是符合他的使用需求。那这边，我再停一下。好，那当长出了使用者的名称之外，好的，我到底要让这个 user 用哪些功能？好，那刚提到的E3的方案里面啊，其实除了刚刚说的 Exchange 啊、SharePoint 啊，然后 Link、Office 之外，那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 Windows Azure AD 的权限。没错，它是权限哦。就 O365 上，虽然我是用租的，然后呢，后台我也有 AD 了。那当然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提供，我可以来做一些文件的版权管理。所以呢，你可以不用担心说我的文件会不会因为员工没有好好的保存，把它 download 下来了，然后在 USB 里面又给别人了，然后让一些公司的机密外泄。我们直接透过这样一个租用的方式呢，可以配合AD 的权限整合，所以你可以指定说，比如说我这份文件只让我公司的 CIO 可以开，那即使它被 USB 抠走了，当它开启的那一瞬间，它会连回 O365 去验证说你有没有这个权限，那如果没有呢，它就打不开，所以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资料是处于安全的状态。好，那这边呢，它会把这个 user 密码透过一个方式指定给你的帮他开通的这个同事。好，那到这边呢，其实他就整个使用者的新增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OK， 所以大家刚刚已经简单看到了，就是我从申请试用到我开始有一些人进来可以使用，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那其实在去年到今年这些期间里面啊，我们在协助客户来认识 O365 到使用 O365， 那大家其实常常都发生一件事是，我好想用，可不可以帮我开试用账号？那开完呢，他也领到刚刚的 user 账号密码了，可是呢，他有个困扰，他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如果没有人去陪着他、关心他、一起带他去走的话，其实常常呢这件事就会好像一直停滞在那边，没有什么进展。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提供给使用者，当你想用 O365 的话，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叫做 O365 的 Fast Track， 来协助企业可以做快速导入。好，那我们就把导入这件事情呢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体验，那体验呢它非常的快嘛，刚刚开通就完了，但是大家为什么不会去用？因为你就真的不会去用，你的所有的email 都还在用你原来公司的，所以你没有机会上去。那在这边呢， 这个pilot体验呢，我们就有提供一个方法。我先进到这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好，这边有简单的三步骤。那第一个步骤pilot，这边呢，他把各位该怎么做的方式啊，都直接一条一条列在这里了。比方说，开始前你要准备什么，然后呢，你要申请一个 O365 的租户。好，那你的 domain 怎么决定，以及增加 user， 到这里我们都做过了。那有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进展那么慢，其实是卡在这里。你没有真正把你的 email 账号串进 O365， 那你就很难强迫大家习惯去用它。那这边呢，它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移转你的使用平台，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的 email 很多都可以支援 POP3 或 IMAP4。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你的 email 还是用原来公司的 email 在跟你平常的业务来业务还有同事来做联络，但是呢，它会另外有一份是在你 O365 上面，所以呢，在你的组织里面如果有一些先锋部队的同事啊，他是来先体验的，那他就可以习惯的从 O365 的环境，不管他要从浏览器或从 Outlook 或从他的手机，那他去 access 被 forward 到 O365 上的 email， 这样他就可以快速的去感受到说，当他移转到这样一个平台之后，可以对他的生产力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好，那这个是在pilot 的部分。那至于 deploy 的部分呢，其实很多人就来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可能进一步想把我公司的 AD 账号转到云端上面，那这在这里面呢，我要怎么去做？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它一样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你可以怎么进行。好，那所以呢，大家也就是在未来试用之后，也非常的建议各位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你该怎么进行。好，那我再回到 slide。当所有的O365 的环境都开通好以后，那管理员就开始想了，那我可以在上面管什么？以前我在自己的机房里面，我可以管我机器的备份啊，或者是它有一些设定啊，那全部都在自己家，觉得非常放心。那到云端以后，我可以怎么做？哈，大家看到管理员登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在右上角，除了 Office 365指的是说这个主画面里面你可以管的整个O365 的你租用的环境里面的很多很多相关设定。那至于真正的服务的部分，有 Exchange 啊、Link、SharePoint 这边呢，都可以个别的直接点了就进去看设定。比方来说，大家知道Exchange 2013一个大家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功能，是因为现在个资法的问题，那大家会在意说我怎么样预防我的敏感资料遗失，所以以这个功能来说，管理员他进到 O365 的环境一样，他就快速的在整个系统管理中心点几下，好，就可以直接从范本里面去挑选。挑选完以后呢，直接设定开始启用它以后，当你企业的 user 在 Gmail， 大家看到我这边 key 了一个就是信用卡符合信用卡账号资料的一个这样的格式的话，在你寄邮件的时候，它直接有一个 tips 会跳出来说，感觉你是在寄敏感资料咯，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这件事情？那 IT 管理人员也可以做更强制的设定，就是说我不是只要提醒你而已，我真的就不让你寄。好，那这些管理的部分跟各位之前在企业内部自建的是一样的，但是呢，现在都到云端上了，你可以做一些比较进阶的事情。好，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提到的云端储存空间 SkyDrive Pro。也是非常多 IT 人员觉得非常棒的功能。那这边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也是上个月才刚上的一个功能。之前我们的 SkyDrive Pro 呢，是有人要来问考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 SkyDrive Pro 我们是多大的空间吗？这位先生，50吗？不是哎，有没有其他答案？后面那个黑衣服外套，25。是现在的功能，过去之前是7G， 之前是7G。之前是7G 的空间，那这是上个月才刚 新增加的功能。那除了预设是25G 之外呢，我们也提供管理员你有更大的权限调整，比方说你可能企业里面的大老板他的资料特别多，那么我让他就可以提供说，你可以针对大老板特别去增加他的一些储存空间，让他可以放更多的资料。那另外也很多客户在问的一个问题哦，我的资料这么多，哎，很好啊，那我有没有机会我可以跟别人共用？好，那这边给大家看，这个是 SharePoint Online 才有的哦，如果你是企业自己建的，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一样，我们进到 SharePoint 的系统管理中心，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你自己的某个特定的网站集合，那你可以选择说，哎，我要共用了。那大家可以发现说，共用的时候其实它有好几个选项，好，你可以不让它共用，那或者是说你可以邀请某些特定的人，而且他要做身份验证，那或者是说你可以邀请哦，而且甚至呢匿名，有些人你可以给他连结，然后呢他不需要有登入账号让他进来用。那这个功能其实之前我们在进行某一些案子讨论的时候啊，有个专门办活动的某个委员会，他就觉得非常棒，因为他每年办这个活动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在帮忙。那大家知道其实办活动有非常多的文件流程需要所有人知道，那如果我的资料都放在这，我怎么样让这些志工可以快速的拿得到？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去邀请，如果这个资料很敏感，你可以用特定的就是你要他经过身份验证好进到你这个环境来看文件。那如果这些不敏感的资料是公开的，那你就可以直接指定说它是一个匿名的文件。好，那这边给大家看的是，如果我是设定匿名可以存取啊，那这边有一份文件 Welcome to Microsoft， 好，那我可以指定说我是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共用了。那这个被邀请的人他会收到一个 email，直接说，哎，你可以去开这个档案喽，一点就进到这份文件。那大家应该会觉得说，匿名存取其实有一点危险，对不对？没错，所以匿名存取这件事，我们只能针对单个档案。好，那如果是比如说你要针对某一个，比如说小组网站啊，那就可以让比如说你是指定要授权的这样的人，经过授权的，他就可以进到这个网站，管理比较多的东西。这边是让外部使用者共用的一个画面。大家有发现我这边我的这个 O365 租户是有一个 MTCRDA 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让很多人都可以进来，在这个小组网站里面可以去新增他的资料或者去修改他。那大家发现说，哎，这个右边这个徐 Sheryl 这个人，我是这个这家公司的一个账号，所以没问题，我可以分享。但是上面这个人他的 email 是一个微软的一个 email 账号，所以呢我可以很快的把我的 O365 的这样的一个 SharePoint 的平台去跟公司以外的，可能是我的合作伙伴啦，或者是其他公司，但是我们有一些专案的合作，那可以大家一起在这个网站里面来进行专案的讨论。接下来在 link 的部分，大家知道 Link 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是它可以跟公用的 IM 连线，也就是我们可以跟 Skype 来做 Federation。 那这个是简单的设定画面，因为非常多企业就在问这件事，因为大家就想节省电话钱，那只要我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快速的跟我的合作伙伴来沟通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那设定非常简单，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选择说，哎，我是不是要开启这个公用连线，就可以设定完成。那它的效果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我在公司的 link。好，现在画面左边呢是我的 Skype， 右边是我的 link。那我可以来找一下。我想要做沟通，来找一个 Skype 的联络人。好，哎，在线上，我直接来打电话给他。 好，他没空，网络比较慢哈，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说，在这样的沟通，我可以快速的用更方便的方式来直接跟别人做到联络。是直接用我们 federation 的方式跟组织以外的联络。那有些时候企业可能也会发现说，当你没有网络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国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跟在台湾的同事做一些线上会议？那这边呢，我们在 link online 的地方直接整合了，我们可以跟一些就是电话播入式会议的提供厂商来做服务的结合。大家看到右边画面这边。比如说我有个 Interco 的供应商，那他会提供我比如说付费电话，这个是新加坡的电话，但是呢他在全球每个地方，像这个是台湾，他有免付费电话。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设定，那同时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个快速的电话播入式会议。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我先进到一个我的线上 meeting。好，这是我的线上会议。好，那再来我把画面切到，哦，抱歉，没打出来。好。就是我用 link 直接进到一个事先约定好的一个线上会议。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其实我还有邀请了另外一位同事，那他在，但他人在国外，所以他在手机上面。那他怎么进行呢？我们去进到他的行事历里面，那可以找到今天这个 meeting。这边有个线上的 meeting， 那大家看到这个 meeting 里面，有一个上面有个 link meeting 的连接，但是呢，你有点反光。好，也有一个是直接可以拨电话的。好，直接他现在点了以后，在手机上哦，人在国外，直接按了就透过当地的电话，直接拨打。好，那现在语音导览是请他按一个会议的编号，按完以后按井字号进到这个会议。
Sorry, you may have entered an invalid conference code or dialed an incorrect number.
好，我们现在再播一次我们的 conference ID。好，他说谢谢你敲对了。那现在呢，他在等待，看你是不是会议主持人。那我们不是，我们就直接等。但我发现哦，线上会已经冒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刚刚透过电话直接拨进去的人参与一起进行到这个会议。那有些企业会觉得哇，这个功能真是太棒了，他不需要在自己过去，他如果是在自己的机房做这件事情，他可能还要很多 server， 还要很多的投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小小的费用，但是可以帮助他随时随地可以更有方式的进行沟通。好，我们先离开这个会议。好，接下来我们很快哦，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管理员，当你登入这个 O365 的管理画面的时候，哪些地方有哪些资讯是你可以快速的看的。那一进来是整个 O365 的整个服务。 我们云端平台的健康状况哦，那这边的哎没有问题，好，这是 OK 的。那同时呢，它可以也会简单列一些管理员会在意的消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垃圾邮件啊，或有多少人没有进来使用他的 email 账号。那右边呢会有很多管理员平常会用到的，比方说你可能要去指派授权，或者是企业员工会问你啦，我要怎么去 download 到我的 O365 来安装。好，那一样这边有个快速的连接。好，那安装的部分指的是说当我们开始使用 O365 之后，会有一些比如说网域的设定啊，或我要指派授权，那直接在这个步骤可以很快的完成它。好，再来是网域的部分。刚刚我们提到了，我虽然租用了一个叫 onmicrosoft.com 这样一个网域，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自己企业的公司名称直接在这边加进来。那如果我选择新增网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简单的步骤流程，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该怎么设定。好，再来是大家最关心的授权问题喽。画面上大家看到的是说，像我这个试用版，那它是25个人。那我可以试用到10月21号，所以当各位去试用的时候，申请试用也可以留意一下你的试用期间是不是到了。好，那包括我有25个使用者授权，那到底我指派了多少？一样，我切到另外一个页面可以看到我现在指派了多少人。好，再来 O365 的我们的Data Center 啊，其实它应该还是会定期做很多维护，对不对？跟大家平常在管理自己的机房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每一天它预计有没有什么异动，好，那即将会发生的，甚至有什么意外状况啊，那现在处理状况怎么样，直接在这个网页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报告。管理员都会想知道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的使用者到底有没有在用，那25G 50G 的邮件信箱到底用了多少。那在这边呢，我们直接有提供简单的图形的报告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也是 IT 管理员最担心的问题是说，那我如果遇到一些异常状况了，我的 user 来反映问题了，该怎么办？我要找谁？好，所以这边呢直接到支援的部分。有些不紧急的事情呢，各位可能会直接你想要去找解答，找社群。那一些紧急的事情呢，其实你可以直接找到支援的人员。好，那这边呢，你可以查到电话，也可以是线上的，会有机器人跟你对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开一个服务要求，那就会有专人啊，他会持续的去处理你的问题。好，再来呢，各位在你的这个入口网站一定会看到购买服务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今天使用的可能是某一项服务，但是呢，你可能发现说，你可能有企业员工有其他的需求，那么进到这里啊，你可以直接看得到目前有哪一些服务是可以使用，比方说，Project Pro 啊，或 Visual Pro， 它也是可以提供租约，大家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得到。那包括产品是可以试用的，你也可以直接选了以后，让你企业员工先体验。好，再来这边讯息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的 XP 要 end of support 了。那么 O36 身为 O365 的管理员，你该注意哪些事情？好，在这边直接都可以找到全部重要的相关的资讯。好，那提到报告啊，除了刚刚在网页上，我们还提供 Excel 的报表。那大家只要在刚刚报告的地方去安装一个，还有个元件，装好以后结合你的2013，好，你直接开启它。他会要求你去输入你在 O365 管理员的账号，那输入完以后呢，各位可以去选你要捞哪个期间的资料，选完以后呢，这些数据会直接当到这个 Excel 报告里面来。所以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每次要看的时候要进到网页啊，然后点啊点选啊，等它跑啊，那现在呢，你就可以定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快速的取得你需要的一个时段之间的一些报告。那最后，刚刚所有的事情都要在 browser 上做嘛？有没有一些快速的方式我可以来管理我的环境？那没错，就是 remote 的 PowerShare。那使用这个，应该很多 IT 的管理员都非常的习惯了。那再加上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效率。 比方说你可能每天晚上想要定期去针对你上面的 user 来做某些处理，或者是说你想要做更多的客制化，例如如果你需要信箱的时候，你在网页上公司的某个申请网页点了以后，它可以直接帮你产生开通好等等的流程，都可以去做一些结合。那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呢，各位需要有 Windows 7以上的机器，然后要单内 framework， 那还要安装一个 online 的 service 小帮手。装好以后呢，只要简单的三个步骤就可以连上我们的 O365 的一个云端平台环境。那要特别跟大家提说，你连上之后啊，那个 session 就咬住了，对不对？我们有个限制，就是你如果 idle 太久，超过15分钟，他会认为你是断线的。那同时呢，你可能有时候会开很多视窗测试，那一个账号它只让3个 session 连在上面，好，所以如果你常常开很多视窗，你就会发现第4个以上就不能用。啊、这边有一些简单的数据哦，就是刚刚简单三步骤之后呢，各位就可以去下所有的指令，比如说你要看没有 bus 的一些使用数据，某个账号它到底有多少的信箱，的信件，或者是你想要去统计。啊，到底大家没有 bus 的一些容量的数据是什么，直接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么多到底指令到哪里找，我们在这个网页里面根据所有你可能用到的功能都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列表，可以直接查得到。那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我要一行行一下很麻烦，对不对？那在我们在网站上一样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范例，大家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画面上的网站，会有很多人贡献的好工具直接可以使用。那我举个例子啊，前阵子就有个客户问我说，他想要知道到底大家有没有认真的用 O365。 那其实有一个 tool， 就也是刚刚网站里面的其中一个，他可以快速的知道每个 user 上次什么时候登入，像这边就被抓到有一堆人都没登入。 好，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再往前走一点，你开始进到部署了，其实还会有很多相关要做的事情。那一样的，我们在微软的网站里面直接提供了很多相关的 command，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来用。那以这一页的画面来说，就是刚刚这边提供的一个，它帮我们产生所有 O365 使用者信箱相关的一些数据报告。那之前我们有客户就是透过这个报告来整理他每个月要分析的一些数据。这一页呢是 SharePoint Online 的部分。那因为环境不同了，所以他必须要安装的不一样，像他就需要另外一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管理界面，要 download 这个下来安装。再来看 Link 的使用状况，在网页上直接看得到数据的画面，但是呢，有些数据在上面画面上还没有直接提供报表。那这边这张表呢，我简单列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后台我们提供了Web Service， 大家是可以直接 call 来抓到你要的一些数据。那在于PowerShell 呢，也有提供对应的指令。那大家有发现说，最右边这栏有标示哦，这些 report 呢，在刚刚的 portal 里面，其实只有第二项跟第三项是直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需要，你想知道说有哪一些使用者是有定期有上来使用 Link Online， 那你可能需要的是这个 Get Active User 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就可以透过 PowerShell 来做。比方说这个就是我执行这个去计算 Active User 的一个画面，那可以看到我每一天啊，我的环境里面有多少人啊有上来用 Link Online。那刚那么多数据啊，其实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比方说，这是一个third party 的服务提供商，那他这个网站里面直接提供了很多报表，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demo。大家应该觉得，这个画面提供数据好清楚哦。好，你可以很快的，比方说。你要知道哪一些人没有上来用 inactive user， 好，多久没上来的，直接这边都看得到。那或者是说，我想知道我的网路流量，好，或者是整个 mailbox 的 size， 大家怎么分配啊用的，其实非常的清楚。那 大家可能觉得哇，这网站好炫哦，但是其实它都是透过刚刚我们那些PowerShare，它直接呼叫来的，所以一样就是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如果各位在你的企业里面你想做，其实所有的数据你都抓得到。好，那到这边呢，我们就简单一个 summary 一下，我们其实看到很多 O365 的一些功能，那大家在接下来呢，如果你还没有使用的话，就可以进到 O365 的网站开始去试用。那如果在一些管理上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 Portal 的入口网站，直接可以看到你需要的资讯，或者是你可以用更快速的方式来做 Remote PowerShare 的一些管理。好，那我们还有赠品没有送，那就来问答一下好了。请问你最想使用的 O365 的功能是哪一个最吸引你？后面那个白衣服先生 ，SkyDrive Pro。可以分享一下原因吗？
把答案拉过去啊 ，share 文件比较方便。
share 文件比较方便 ，OK。那我们还有一件外套，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一下他对 O365 的看法的？好，来这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整个都上了云端嘛，那 Exchange 还有 SharePoint 都上云端，那像客户最担心的这个资料保全的问题，除了说从保密合约着手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
可能性？ Okay, 其实在 secure 的部分其实非常多客户都在问，那资料中心其实微软从多年前我们开始，比如说有 MSN 啊，就一直提供线上服务，所以在资料中心的安全保护上是非常的严密的。那我今天没有分享一个影片哦，就是那影片可以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在微软 data center 我们怎么样去严格的控管，包括到生物辨识等等这些流程。那除此之外，我们有很多法规的有通过这些法规，所以相对来说 user 是可以比较放心的。account 吗？365其实还蛮多 user 的，那中小进入的很快，因为它没有包袱。那比较大的企业，它会希望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整合，所以在整个导入过程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想清楚。那我们后面就有一个非常棒的案例，和泰汽车。和泰汽车的客户他是第一家导入，现在是四千人嘛，对，4000人，所以他们就是也是觉得在上面的使用经验非常好，而且做了很好的整合，包括他们后台也一起就是有一些运作相关的东西都整到这个环境里面。好，谢谢。好，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做一些其他的讨论，谢谢。